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聚焦香港越讲越有趣。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亦都提醒新来的朋友点赞订阅，这样每个礼拜两期的节目你就不会错过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
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他这样讲到，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一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助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是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
早晨啊，各位街坊，喂，李超人啊，又有大麻烦啊。
美人是什么大麻烦啊？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又再讲美国在巴拿马运河有特别的地位之后呢，中共就即刻加大力度啊，查李嘉诚卖巴拿马的港口给贝莱德财团这件事啊。
是啊，看来中共啊又要跟美国争空相对了。啊，为了这个巴拿马港口的事咬住啊成哥啊吴凤啊。
在4月26号，川普在真相社交这个平台发文讲啊，美国军舰和商船应该可以免费通行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他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帮手啊，这个运河啊根本就不会存在的。他还说已经叫国务卿卢比奥即刻去搞定这件事。
在第二日啊，4月27号啊，中共市场监管机构呢马上表示说，对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出售数十个港口的审查呢将包括所有相关的方面啊，未经市场监管机构的批准呢港口交易不得实施，否则长和集团将要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虽然这宗交易只涉及长和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外的资产，但是中共监管机构出的声明被外界就觉得就是中共想表明他对大中华区企业有控股权。
目前巴拿马运河承担全球的3%的海上贸易，而美国和中国是其中两个最大粒的客户。啊，美国每年啊40%以上的货柜运输量啊，大约2700亿美金价值的货物啊，要经过巴拿马运河啊，每日通过呢条世界第二繁忙的跨洋水道船只啊的数量的3%以上嘅。啊，川普表示呢，呢条运河是美国啊一个几世纪前呢就建造嘅。啊，并向1999年咧就交咗俾呢个巴拿马。啊，仲话呢一笔交易啊造成美军通过运河时候嘅啊必不合理嘅收费嘅。
川普仲警告话，中共已经控制咗巴拿马运河，仲声称喺当地有中共嘅军人驻守啦。中资企业喺当地嘅庞大商业布局，亦确实引发咗美方对间谍活动嘅安全疑虑啦。
川普上任后一直誓言要夺回卡特政府时期送咗俾巴拿马营运嘅呢条运河啊，因为佢认为美军咧响巴拿马同埋巴拿马运河上面要获得主动权系非常重要嘅，要保障美军进入运河嘅呢条通道畅通，同时咧也需要削弱中共响巴拿马运河嘅影响力。所以啊，美国对巴拿马运河这个军事和贸易运输战略要地呢是志在必得。
从法律上讲呢，中共是没有办法阻止这笔交易的，因为出售的港口资产呢全部都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境外。
啊，但是啊，成哥清上孟上大估了中共那种文宏和下族。啊，中央港澳办咧响掌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相称啊，啊交易国安咧啊，不得以采取任何方式咧嚟规避呢个检查后啊。第二日咧啊，即系4月28号咧，再次掌握呢个大公报文章嘅内容啊，指出任何商业买卖啊，如牵涉到国家利益咧啊，都应该慎重咁考虑。从我嘅呢一次交易嘅绝非咧， 啊，纯粹系商业嘅活动嚟嘅。有一间企业呢就唔好再咁执埋不误啦。
大公报啊，仲引述咗香港立法会议员、航运界人士与地区组织人士嘅话，表示咧支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针对长和码头交易嘅最新表态。报道话咧，有航运界人士指出啊，任何商业买卖如涉及国家嘅利益，都应该慎重考虑。做个真正爱国企业家，福音子孙啊，刘佳华仲讲啊，有工商界人士强调啊，当触碰到国家利益及战略安全底线嘅时候咧，真正有商业远见嘅人咧会全面考虑，守住大义大节，唯有将自身发展咧融入到国家发展嘅大局，才能避免成为无根浮萍，避免留下骂名咁话。
哇！大公报真系打压李嘉诚嘅头号言论打手啦，咁系明摆住咧要用爱国之名、民族大义咧进行道德绑架，要李超人咧做中共嘅过河卒仔。况且咧，福音子孙呢句话似乎系话中有话，暗中咧系警告李嘉诚。虽然你老人家97岁啦，来日无多。但是呢，如果你仲是不听笛咁违抗圣旨，就会找你两个仔嚟秋后算账㗎啦。
哇，中共咁样做呢真係好阴毒啊。佢攞李嘉诚个两个仔嚟威胁佢。咁样搞法呢同张子强啊有咩分别啫。李嘉诚啊只係一个平民嚟啫。可以发达到咁样，佢又冇卖假货，冇偷工减料，又冇用煤油车嚟装石用油。又冇强卖强买，又冇拖人工，又冇逼嗰啲员工话要感恩佢，唉，仲四周围捐钱啊，又冇逃税漏税。作为一个商人啊，佢已经做足晒佢应该做嘅嘢啦。
恭喜啊，李超人同中共嘅恩恩怨怨啊，真系一拍过更长啦。喺89年爆发呢个六四事件之后啊，西方国家集体呢抵制呢个中共啊。外资大举撤离，在1990年啊，邓小平啊单独接见咗李嘉诚啊，请求李嘉诚啊投资大陆啊。之后呢，李嘉诚啊大举投资大陆市场。
系啊，喺89、64嗰阵啊，佢选择咗沉默，之后啊仲加大咗喺大陆嘅投资添。我谂佢今次遇到呢件事咧，会唔会系同当年嗰个决定有啲关系呢？
在江泽民执政的期间，李嘉诚和中共的关系更加好像糖黐豆咁。江泽民将北京东区的长安街的黄金地段交了给李嘉诚开发，共同闷声发大财。李嘉诚在这个黄金地段投资了一个大型的综合物业项目，叫做北京东方广场。这个项目占地10万平方米，西起黄福井大街，东至东单北大街。
据有知情人透露啊，当时呢个项目建设咧需要大范围咁拆迁，包括拆除咧部分传统嘅胡同同多家政府部门。由于呢个地方咧紧靠住故宫，系北京嘅中心地带，当时啊光系部级单位咧就有20多个，市级区级单位咧就有100多家。但是呢，据传说呢，江泽民当时啊动用了国务院进行协调，施工单位呢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所有政府单位、民宅和商家呢全部拆迁了，为李嘉诚呢扫清了障碍。
是啊，听说东方广场啊起好之后，估值很快就飙升，变了做北京最旺啊最有代表性的商业地标之一。李嘉诚靠住呢个项目啊，唔单止赚咗唔少钱，仲喺内地政商圈入边啊地位都高咗。而佢呢一笔投资啊，其实都俾咗江泽民一份啊政绩工程，甚至可能有啲讲唔出嚟嘅好处添。
就喺习近平上台之前嘅20年啊，李嘉诚同习近平就有个交往啦。喺1992年咧，阿习近平咧就时任呢一个福州市委书记嘅时候咧，阿李嘉诚嘅长实集团同福州市政府签约， 开发，生空七红红木，投资额达到咗成30亿元啊！但系呢，响习近平呢调离福州之后呢，喺2005年啊，福州市政府啊收翻呢个生空七红嘅土地使用权啊，计划咧最终呢就告吹咗啦。喺2008年嘅习近平咧访问香港嘅时候，入住长实旗下嘅红杏海逸酒店，由李嘉诚长子李泽钜亲自迎接。啊，当时双方嘅关系咧都系非常之更好嘅。
李嘉诚同中共嘅关系出现嘅转折点咧，系响2021年嘅香港特首选举嘅期间啊。响投票之前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嘅刘延东召见选举委员中的香港的商家富豪，要求大家投票给梁振英。李嘉诚呢没有应邀去参加会见，由于李嘉诚和唐英年的老豆呢是老友，加上唐英年精通经济，所以呢李嘉诚大力支持和投票给唐英年。所以呢可以说这次站错队呢是李嘉诚和中共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到了2013年，习近平全面接班上台后，习近平并没有按惯例去接见香港家族财团大佬，一直到2014年9月，习近平呢才会见了以董建华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其中包括李嘉诚。之后李嘉诚呢想要单独拜见习近平，申请拜见的报告呢上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后呢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李嘉诚呢就在北京足足坐了2个星期的冷板凳，最后呢就不得不黯然打道回府了。
听说李嘉诚回香港之后，立即召集公司的核心成员来做出撤离大陆资产的重大决定，而且要求大家低调行事呢，尽可露声色。阿成哥更醒目啊，应该意识到众多中资国企啊已经响香港嘅企稳阵脚跟住噶啦，啊唔再需要佢哋呢啲香港本地嘅私人财团嚟帮衬噶啦，所以呢啲港商啊就面临边缘化同埋排挤嘅。啊，36届啊找为上届，啊李嘉诚啊陆续售卖大陆资产。啊！事实证明呢，李嘉诚果然有先见之明啊！还有啊，喺2014年嘅香港雨伞运动啊，佢仲呼吁和平解决啊，私下捐款支持学生医疗教助啊，佢系有良心嘅人嚟噶。
喺2015年嘅9月啊，新华社、瞭望智库、微信公共号咧转发咗一篇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嘅文章。指责李嘉诚咧响敏感嘅时刻抛售资产啊，系过桥抽板啊！呢篇文章引发社会一片哗然啊！
响中共官媒嘅批评压力下咧，李嘉诚就罕见咁公开回应。佢喺一份书面声明中话，指责佢嘅文章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深感遗憾。
经历呢次公开批评之后，李嘉诚响大陆嘅地位一落千丈啦。响2018年啊，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啊，中共决定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嘅人士，其中包括呢一个港澳人士有霍英东啦、曾庆子啦、马孟琪等互相。啊！但系呢，曾经响大陆大量投资，净系喺呢一个汕头大学啊，就捐咗成100几亿嘅香港首富李嘉诚啊，竟然嘅榜上无名啊！
后来咧，响2019年嘅香港反送中嘅运动期间咧，李嘉诚又2次咁样公开发声啊，呼吁当权者同抗争者咧应该采取克制嘅态度啊，并提出年轻人应该顾全大局，呼吁执政者咧能够对未来的主人翁咧网开一面啊！佢仲罕见咁样高调，先系响8月16号刊登咗广告《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呢8个大字，借古诗咧嚟暗喻当权者咧应该宽容对待年轻人啊，亦表达咗佢 悲愤不满中共的态度。当年9月8号他在慈山寺祝福的时候说，希望年轻人体谅大局，并且执政者对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
李嘉诚这些言论当时引发了中共强烈的反弹，马上就受到中共和港府的口诛笔伐，批评他纵容犯罪。大公报这些左派媒体甚至攻击他见利忘义，说他出卖国家利益。中共官媒还将香港房价的问题归罪于他的身上。据知情人透露，当时李嘉诚接到中联办的电话，要求他站队，即是站在中共的这一边，但是被李嘉诚拒绝了。他说，我只是一个商人，不是政治家。他公开回应，我只是希望和平，宽容不等于是纵容。这场争议使到他和中共的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宽容不等于纵容这句话听起来很温和，但其实里面有底线的。讲得出他怎样看人性和规矩之间要有个平衡，李嘉诚真是香港人的骄傲。
在1980年的成哥创立了李嘉诚基金会，多次慈善捐款啊，他讲财富只是工具来的，只有用在帮助人的时候就才有意义的。作为佛教徒，他就送因果和善良啊，认为人生的价值不是在于赚多少钱，而是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信念令到他在商场的斗争入面的多光剑影之中就留低了一份的温情。回顾李嘉诚在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表态，总是很谨慎而深思熟虑，终生透着磨砂和人性的温度。
中共对民营企业家的态度是需要的时候极尽拉拢，不需要的时候或者你不听话就反面无情了。最近这次批判李嘉诚就再次警示了所有的港商了。对于港商来讲，真正的安全就只有两条路了。一是尽快地撤离，哪怕是放弃资本保命远走高飞了。一是就彻底地沦为中共的奴才，任其摆布，不再奢望个人的自由发展了。现在的习近平已经不再顾及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资本家的影响力了，彻底打破中共过去政商共存的治理模式。这个就意味着中共对港商港资的掌控进入了更加强势更为无情的阶段了。
在这个香港国安法入面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并没有确实界定，是典型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非有色罪名啊，在人治社会是可以任意被扣上的。所以这次李嘉诚真是头大了，97岁了还要被人拗伤口，唉，真是意难平意难顶了。
其实被中共定罪不代表丢架啦，你睇下黎智英、周庭、黄之峰，个个都咁真系令人敬佩噶。当年喺反送中，香港有成100万人出嚟游行。讲真啦，香港人真系好劲啊，好有骨气噶。
而李嘉诚呢次对中共嘅回应咧，系响4月29号，佢公开咁出现响香港养和医院，同各位医生一起体验他捐赠的抗癌新仪器，用善长仁翁的形象不露声色地驳斥了中共说他是唯利是图的批评。退休后的李嘉诚一直热心公益，名下的李嘉诚基金会会捐赠金额早已超过300亿港元，其中80%用于内地和香港。所以中共指责他只重私利， 賣國求榮的講法是不攻自破。
曾經有人謠言在2025年會有兩位大人物過生，一個就是李嘉誠，一個就是巴菲特。可能李嘉誠早就知道自己的人生就差不多去到盡頭了，最終什麼都帶不走，唯有德行和良心可以長存。
李嘉誠家族能夠全身而退，已經說明他是名副其實的超人了。這次出售港口交易一波三折，讓全世界再次看清了中共的邪惡本性。無論如何，作為不討好中共、不親中共的生意人，李嘉誠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明智的生態，人將勇烈，德智當首，不作惡，修善舉，才是世間富人的最高境界，亦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好咯，今日我同潮州黄果当生意好似麻麻地，不如就早啲翻屋企，系咁先啦，各位。大家再见啦，拜拜，
拜拜。
越讲越有趣节目，树欲静而风不止，是由贤仔、德哥、美人、黄杨联合广播。欢迎各位点赞订阅，多谢大家支持。